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上午平安。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点祷告，求天父祝福我们今天讲道的时间。父啊，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祈求，今天早上你再次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帮助我们去思考主你对我们的爱，主你对我们的应许，主耶稣基督诞生的奥秘，主耶稣基督的本质，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使命。我们在这里垂听你的话，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还有几天就是圣诞节啊，你将会计划怎么过圣诞节？你是会探访朋友啊，聚餐，送礼物，休息？今天我们是要去回到2000年前的第一个圣诞节，我们要一起去看，去思考在第一次的圣诞节所发生的事。特别我们是要去从约瑟的角度，从约瑟的经历你认识圣诞，从约瑟的经历你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计划，我们希望从约瑟他跟主之间的这个当圣的时候的这个经历来认识我们的主。那经文我们今天暂停约翰福音，我们今天会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里面第18节到25节我们一起去思考主耶稣的诞生。马太福音第一章18到25节，我把经文先读给弟兄姊妹听。马太福音第一章18到25节，你有圣经的话也可以翻开看这经文。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真思念这事的时候，犹族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圣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愿主祝福他的话。我们今天要借着约瑟的这个经历来认识主耶稣，特别我们要认识三点：主耶稣的来临，他的来源；第二点，主耶稣的本质；第三点，主耶稣的使命。主耶稣的来源，主耶稣的本质，和主耶稣的使命。这一段经文他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第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所以我把今天的讲道的主题以这个来命名，耶稣基督降生的事，他记在下面。 这个是新约圣经的开始，这个是神启示以色列39本的旧约圣经结束之后，沉默了400年，神不说话，400年沉默，然后神启示，启示的开始，在历史的开始，新的开始，就是这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记载。旧约结束400年，开始在我们手上的新约，第一本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开始一定是很重要，对吧？你要开始一个新的工作，新的事情一定很重要。神怎么开始？从写圣经的次序，马太不是第一本新约学者新约的作者写的，但是他却编排在新约圣经的第一本，第一本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整本新约圣经的重点是什么。马太福音第一本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或者是子孙，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新约圣经的开始是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原文是大卫的后裔先，亚伯拉罕的后裔后，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告诉我们神整本的旧约的启示，它有一个中心，这个核心点，一个焦点，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然后第一章他用了三个十四代，第十七节告诉我们，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从大卫到巴比伦被掳的时候十四代，从大巴比伦到基督的时候十四代，十四是因为大卫的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十四，希伯来文每一个字母，希伯来是一个字母的字，他是比如说英文 ABC， 希伯来文是它有自己的字母， Aleph 是 A， 每一个字母有号码，这个号码加起来大卫的名字就是十四代，主耶稣的家谱。圣经以这个来开始新约，今天我们要回到去圣经的开始，新约圣经的开始，其实这个是主耶稣肉身的开始。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十八节，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在希腊文里面，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降生希腊文，它希腊文是 Genesis。Genesis 是什么？你听到 Genesis， 创世纪。很有意思的吧，我们新约圣经，我们旧约圣经，我们的圣经在英文版他说创世纪是 Genesis， 创世纪说到神创造亚当，人类的开始。新约圣经说到耶稣基督新人类的开始，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你可以把今天的信息想成 The Genesis of Jesus Christ。 很多电影不是说 The Genesis of 这个超人， The Genesis of Batman。 今天我们要想到一个很重要的源头开始，耶稣基督的降生。他说耶稣基督的降生记在下面，这个下面就是约瑟的跟这个经历。耶稣基督的降生是神救赎计划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它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耶稣基督的降生把人类的历史分成两半，降生之前是 BC Before Christ 主前，不信主的人说是公元前。耶稣降生之后是 AD 这个拉丁文 After Christ 主后。不信主的人可能就不想提主，就说公元后。主耶稣的诞生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他把人类的历史分成两半，主耶稣来之前和主耶稣来之后。主耶稣的诞生是创造的神 Genesis 创世纪的神，创造的神进入他创造的世界里面。主耶稣的降生是全能的神进入到一个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婴孩。下面就是这个记载，主耶稣降生的记载。第十八节他继续说，马太继续记载，他母亲玛利亚，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如果你读到这里你停顿一下，你就会想到全能的神，宇宙的主宰耶稣基督怎么会称一个人为母亲。玛利亚是一个人，耶稣是神，耶稣是无罪的， 称一个有罪的人为母亲。显出主耶稣基督将卑自己，他称一个人为母亲。 他是一个创造者，他竟然进入到他所创造的一个女人的肚子里面，在他肚子里面成长。主的诞生显出他的谦卑。腓立比书二章告诉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人的形象，而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第十八节他说，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约瑟，他们两个都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住在以色列加利利，以色列北方加利利湖旁边一个耶斯列平原北方一个小村，一个山坡，这个山坡叫做拿撒勒。他们两个就是在拿撒勒小乡村的两个人。他们经文说，他们玛利亚主的妈妈许配了给约瑟。犹太人的风俗里面，他们从小他们的父母，特别是爸爸，就把孩子小女儿去找一个男生，他们就有一个约，说、我要把这个女儿嫁给这个男生，把这个有一个男生的，我要这个把这个我这个孩子去娶你的女儿，从小孩子。那么当他们成长到大概十二岁的时候，女生大概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就订婚。我用今天的话了哈，比较容易理解。订婚，英文翻译成 betrothal， 订婚。十二岁哦，十二岁，我们觉得好像还没成年呢。其实玛利亚可能就是十二岁。犹太人那个时候两千年前，大概玛利亚是十二岁。他就订婚，男生 大概比他大五岁到十岁，大概这样子。所以约瑟可能二十岁还不到。订婚是什么意思？他说他已经配了，许配了约瑟，他就是说他们就来要结婚了。但是结婚之前有一年的时间，结婚之前一年他们要订婚。订婚呢，他们是不可以住在一起的，还是分开的，女的住在爸爸的家，男的住在爸爸的家。一年不能够有同房，但是他们彼此称呼为丈夫和妻子。就是这个时候一年，这个一年呢，那个男生就要等待，看看这个等待这个要娶这个女生。这个时候也是验证这个女生是不是正洁的女生。所以第八节他就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他说玛利亚许配了约瑟，就还没过门，还没娶她，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还没有结婚哦，就怀了孕。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玛利亚她多么的疑惑。这玛利亚自己知道她怀孕，她还没有和约瑟和好同房，她说她一定会疑惑，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我肚子会大起来，我还没有亲近男人，我是得了病吗？我怎么告诉约瑟？我怎么告诉我爸爸？我怎么告诉我的未来的岳父？我要把肚子藏起来吗？玛利亚的经历记载在路加福音，圣诞的记载有两本书，一本是马太福音，一个是路加福音。路加记载玛利亚的经历，马太记载约瑟的经历。今天我们要去重点是思考约瑟的经历。刚才我们去想玛利亚，她突然间肚子开开，慢慢长大，她还没过门，还没同房，还没结婚，她的经历。她现在我们要想另一个方，约瑟会怎么想？我从小在等待的这个女生玛利亚，我等了她这么多年，现在我们订婚了，我好兴奋。突然间玛利亚来跟我说我有了，她会怎么想？她肯定心里极其难过，因为她知道不是她的，他没有跟玛利亚亲近。你可以想象他多么的伤心，他爱玛利亚，他在等待要娶她，但是玛利亚的肚子竟然是大了。那经文记载约瑟怎么样形容约瑟，十九节他说他丈夫，你看他们还没过门，但是他们已经以丈夫跟妻子来称呼。他说约瑟丈夫，十九节，约瑟是个义人，他是旧约的义人，他是敬畏耶和华神的人，他是过一个圣洁生活的人，他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为什么说不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呢？因为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记载，在生命记22:23-24，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订婚了，如果发生淫乱的事情是要怎么处理？是要死刑。因为神很看重婚姻，因为神很看重人身体的圣洁， 在律法里面，如果你已经订婚了，你在婚以这个婚姻以外有性行为，是要受到石头，被用石头打死。所以耶稣想，如果我把这个事讲出来，玛利亚就惨了。所以他说，那他是一个义人，他说 我不明明的跟大家说，我就暗暗的羞他。因为在犹太人的风俗里面，当他们结婚了之后，他们订婚了之后，他们如果不要进入婚姻，他们是那个丈夫是要休那个妻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婚礼是应该是一个人生的大喜事，对吧？你记得你结婚那个时候，你跟你太太或者跟你丈夫订婚的那个时候吗？你一定是很兴奋的在预备婚礼。如果突然间你的未婚妻跟你说我有了，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你会晴天霹雳啊，弟兄们，对吧？晴天霹雳啊，原本是喜事，渐渐变成伤心事。你会有什么反应？你肯定会疑惑，你会愤怒，你会伤心，你会难过。其实我们人常常会遇见这样子的问题，可能不是你结婚的这个订婚时期，未婚妻怀孕了，但可能是其他事，可能是你事业有成，在发展奔波，突然间老板叫你去办公室，他说今天是你最后一天，晴天霹雳，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可能会有自己的计划，好像约瑟。约瑟有什么反应？当他知道玛利亚怀孕了，他有什么反应？他说我要休了他，暗暗的休，我是义人。他有自己的计划，你可能也有自己的计划。你可能你身体的健康，你以为挺好的，我就很健康，我每天都运动，我又吃得健康，我又睡得早，我就起得早。结果你去看医生，医生跟你说你得了癌症，晴天霹雳，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可能想，我要去找医生，我要怎么样？你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个计划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你以为你的婚姻很甜蜜，你很努力的赚钱养家，养供育孩子生活，给钱老婆花，给老婆花钱，或者老婆给老公花钱，你以为你的婚姻很美满。有一天老婆跟你说，老公，我觉得我们婚姻感情出了问题。你吓了一跳，我以为一切都很好，怎么是出了问题？晴天霹雳。但你可能立刻在想，你有什么计划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越是突然间发现，在启示的时候，突然间他知道玛利亚怀孕了，晴天霹雳。他想秀他，但神有更好的计划。所以我们下面去看神的计划。下面20节到23节，约瑟就在思考这个事，他一天到晚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想到他累到半死，他就睡着了。他睡了之后，天使就向他显现。20节，正在思念之事的时候，有主的天使向他梦中显现。在马太福音里面，天使显现都几乎都是显现给约瑟，大概有6次。 这个天使马太没有告诉我们是谁，但是路加告诉我们，那个向玛利亚出现的天使名叫加百列，可能是加百列。那这个天使就显现在梦中，向约瑟显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面对一个难处的时候想不通，可能睡一觉就有答案了。我们想了半天都想不通，可能需要休息。那天使显现，经文只记载天使简短的讲了几句话，但这几句话里面启示了极伟大的真理。这个真理让我们跟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特别这里启示主耶稣基督的来源，还有他的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本质，还有他的使命。所以在这个天使的启示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来源、主耶稣的本质和主耶稣的使命。我们先看看下面21节。那天使20节，天使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啊，你会不会稀奇？为什么他会说大卫的子孙呢？大卫是约瑟好多年前的祖宗啊，怎么说是大卫的子孙？因为这个是马太福音1章1节的话。Son of David， 大卫的子孙。他又越是知道这个肚子里面的婴孩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孩，他要越是知道这个是跟约瑟的家族有关，他要越知道这个婴孩是大卫的后裔。犹太人从小就读圣经，他知道神应许大卫，以色列人知道神应许大卫他的后裔，神要立他的后裔做王直到永远，这个就是他们所相信的弥赛亚。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哇，约瑟肯定是醒了一下，大卫的子孙，我跟这个婴孩有关。然后他说不要怕，只管接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更好的翻译就是说，他，你只管接他来，不要担心，你接过来，你不要休他，你的计划，你想休他，不要休他，你接他过来，我的计划比你自己的计划更美。你只管接你的妻子玛利亚过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从圣灵来的，在这段经文出现了第二次，第一次是在18节，玛利亚就从圣灵怀孕了。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诞生，他是怎么形成的呢？他是从圣灵怀孕，说明主耶稣是独特的，在人类历史里面只有一位是从圣灵怀孕的。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所结出来的生命，所有的人类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是罪人，除了耶稣，除了耶稣。耶稣不是从约瑟来的，耶稣是从圣灵怀孕来的。所以这里有是很奇妙的事，他是从女人来的。为什么？你想想，如果耶稣是神，为什么神不从天上把他耶稣降下来呢？不是更好吗？立刻就降下来就更好吗？他怎么要一定要从女人的肚子，要从一个卵子然后生长，那肚子里成长，慢慢形成手指脚趾， 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因为耶稣要道成肉身，他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亚当，神在人的心意在亚当中失败了，神要在耶稣最后一个亚当，第二个人身上成就这件事。神要得到完全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从一个女人生出来，表明耶稣是真的是一个完全的人，除了他没有罪。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没罪，但是他确确实实是一个人，有肉有血有皮有感情，会累会哭会喜乐会被爱，但同时间他是圣灵怀孕，说明他是神，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他是三一神的子神，是由三一神的圣灵神怀孕一个女人降生。我在去思考到底是怎么回事。耶稣是神啊，他不是被造的，他是从创立一世界以前都有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是创造世界，世界都是从他而来的，怎么现在？怎么现在？我忘记了我要说什么，所以最好还是不要用手机。纸的圣经不会说话。好，回来一下。耶稣诞生，说明他是从女人诞生，说明他是人；他从圣灵怀孕，说明他是神。但你仔细想，圣灵怎么怀孕玛利亚？如果你想，杨牧师今天要告诉我们一个我搞不懂的信息的内容，你会失望。我也不知道，我连一个正常的男人跟正常女人怎么生出一个孩子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能晓得圣灵怎么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放在一个被造的女人身上？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他就是我们所信的主耶稣，三一神的子神。有一天可能我们会知道其中的奥秘，因为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有许多事我们是搞不清楚，但那时就要面对面的见主。我现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哇，有一天呢，我们会知道比我们现在知道的许更多。我们盼望这一天，但是只是我们知道的这么一点点，主耶稣是圣灵怀孕圣子，都已经够我们用我们的一生去敬拜这位又是全然是神又全然是人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是第一个的启示的真理，主耶稣的来源，圣灵怀孕。第二点，主耶稣基督的本质，还有第三点，他的使命，这两点都是从他的名字里启示出来。你看，那个天使启示了这个婴孩的名字，你看这个，我们生孩子，我们都会想，其中一个是想是，哎呀，老婆，我们的宝宝要叫什么名字啊？老公，啊，我们叫他 John 好不好？我们都有这个 privilege 啊，但是约瑟跟玛利亚没有。约瑟跟玛利亚，神没有给他们主取权，他们想命他名字，没有。神说你要教他为耶稣，天父为主耶稣命名。你看，我们看这个 天使，当然天使不是自己说话，天使是服侍神的，中文翻译成是主的使者嘛，使者就是 angel 啊，英文或者希腊文 angel 是希腊文 angel angelos 使者或者是天使一样的事情。主的使者向他在梦中显现，大卫的子孙不要怕，只要娶你的妻子玛利亚过来，因他所生有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他告诉他这个婴孩的性别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们要去查 ultrasound 对吧。约瑟跟玛利亚是怎么发现的呢？天使跟他说的是男的儿子，然后他说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耶稣，我们的主的名字耶稣，因他将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是中文嘛，英文是 Jesus。 新约是用什么文写的？希腊文。所以希腊文是耶稣，我们中文就翻译成耶稣，很好，很相近对吧。但是希腊文那个字，希腊文主耶稣的年代他是说什么话呢？他是说希伯来话或者是亚兰话。耶稣的希伯来话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耶稣的希伯来话？当妈妈玛利亚叫耶稣的时候，他叫耶稣，他不是说中文吗？他说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是什么呢？你翻开旧约圣经第六本书，有一本书叫做约书亚记 Joshua， 耶稣就是 Joshua。 现在 Joshua 是英文啊，希伯来文是什么？耶稣啊。我们之前都学了一点希伯来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啊，考大家哈。耶是什么？耶和华耶耶 ，Jehovah， 亚伟耶耶 ，Joshua。耶稣是跟耶和华同姓的，真的，耶稣就是 Yeshua， 就是 Joshua。Joshua 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其实耶稣在 Yeshua 在新约的时候是很平常的名字。很多犹太人的孩子，他爸爸妈妈都希望耶和华拯救，就叫他的孩子叫耶稣啊。但只有一个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个是 Jesus Christ， 很多的 Jesus。其实今天你不要觉得很奇怪，今天你如果甚至是西班牙人，你会有认识西班牙人。有一次我认识一个西班牙人，他跟我说你是什么名字？耶稣。哇，有一点像以前耶稣是很多很平常的名字，但只有一个是弥赛亚，只有一个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个是耶稣啊弥赛亚。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命他的名为耶稣，因他就其实利百这个天使或者他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了，对吧？这个名字第二十一节他说叫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就是耶稣的名字的意思，他就是耶和华神。所以这个名字耶稣告诉我们两件事，一个是神的本性， 本质，一个是神的，一个是神耶稣的本质，一个是耶稣的使命。耶稣的本质是谁呢？耶和华神。耶稣是神，耶稣是神，耶稣是神。耶稣这个名字也告诉我们，耶稣来是做什么的。耶稣来不是欣赏人是多么的好，耶稣来不是 来寻找好人，耶稣来是来拯救罪人。他说他要把他的百姓，所有信他的旧约的圣徒、新约的门徒，我们，他要救他的百姓。救他们从什么地方出来呢？不是从罗马的政权，不是从政府，不是从一些人的手中救出来，是要把我们从罪救出来。这个是新约圣经的开始，一新约圣经的开始就告诉我们，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罪人。耶稣基督诞生就是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救出来。好，这个是耶稣的第一个名字。现在我们要看耶稣的第二个名字。天使继续说，二十二节，这一切的事成就，为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这个先知是指着以赛亚，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先知说，下面是记载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七章十四节。他天使引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他说耶稣，以赛亚在七百年前的预言现在就要实现。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个是七百年前，主耶稣诞生七百年前，以赛亚向一个犹大的王叫做亚哈斯王，坏王，拜偶像的王说的话。那个时候的背景是亚哈斯拜偶像，然后那他面对仇敌，他面对仇敌要攻击他，他不去找神，他去找亚述王去帮他。神就借着耶稣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说，我会保存我的保存大卫的子孙。神叫亚哈斯说，你要求一个兆头，亚哈斯不信。神就借着以赛亚说，我给你一个兆头，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你要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这一句话是表示，虽然亚哈斯王是败坏，但是神是信实的，他应许过亚伯拉罕的后裔，世界要从他蒙福；他应许过大卫，他的后裔，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神会保守大卫的后裔，神不会让外邦人灭绝犹太人。以马内利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圣经旧约只出现过两次。除了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还有之后八章八节就没有了。七百年后，在拿撒勒，天使显现给约瑟，你要称你的儿子，他称这个生出来的玛利亚的儿子以马内利。那中文和合本里面翻译帮助我们括号。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好，刚才我们认识了耶稣的名字，认识了耶稣的名字，知道耶稣的本质是神耶和华，他的使命是来拯救在罪里的人，把人从罪恶拯救出来。现在我们要认识以马内利的意思。什么是我们现在又要去学语法语文，什么是以马内利？中文以马内利是中文嘛，对吧？你是看中文。那旧约圣新约圣经是什么文写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啊，希腊文 Emmanuel， 中文英文翻译成 Emmanuel。 希腊文是 Emmanuel， 但是他是用什么？他是用以赛亚书嘛，是吧？以赛亚书是什么文写的？希伯来文，很好，读旧约圣概要的弟兄姊妹，老师教的好。希伯来文写的，好 ，Emmanuel。刚才我们问是耶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问，不是第一个字，是最后一个字 ，L 是什么意思？神，哇，你们太好了，有听到 ，L Elohim， L 就是神，所以 Emmanuel， new 就是我们 ，Emmanuel 就是同在。什么与我们同在 ？L， 神。所以这个名字告诉我们，以马内利 ，Emmanuel，L， 现在神怎么与人同在？神是在基督里与人同在。Emmanuel 告诉我们，耶稣是神，耶稣是神。在旧约里面，神借着会幕让人知道神要与人同在。神要住在人当中，这个是一个预言，一个图画，让我们知道以后有一天神将要道成肉身，他要在实体与人同在。主耶稣基督要与我们同在，这个主耶稣的本质他是神，主耶稣的使命他要与人同在，主要与人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主不但只是与一个人同在，不但只是要与你同在，主耶稣是与我们同在。所以主耶稣说，当你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在你们当中。主耶稣是与我们个人同在，因为主信了主了之后，主就住在你里面。但主特别是与我们同在，因为主所要的不但只是一个的基督徒，一个的基督徒，主要的是一个身体，教会。所以主耶稣的名以马内利，新约圣经只出现过一次，就在这里，以马内利。约瑟突然发现，在2000年前的圣诞节，第一个圣诞节，他原本是喜乐的不得了，要预备婚礼，突然间他发现玛利亚怀孕了，他就想，我要把她休了，这个是他的计划，但神的计划比他自己的计划好的千万倍，约瑟。就顺服神。下面记载，约瑟醒了起来，就遵守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约瑟顺服神，顺服天使的吩咐，把他娶过来。他原本要把玛利亚休了，现在他娶玛利亚，他娶了一个爱神的老婆，不但如此，还送一个神的儿子，多么好！他原本的计划是要把他休掉的，现在他不但只得到老婆，还做了耶稣神的儿子的养父，他把他收养过来，他不是他生的，他收养过来，只是很奇妙的。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神学概念没有我们现在这样子，他万万没有想到主耶稣将要为他钉十字架，因着主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神要收养约瑟。保罗在罗马书8章说，我们是神所收养的，8章15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嫩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原文是你们所受的是领养的灵，好叫我们呼叫
阿爸父。
约瑟收养了耶稣，他万万想不到这个孩子有一天要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要被神约瑟真要收养约瑟。全能的神成为婴孩，永恒进入时空，神成为人，他的目的是要拯救罪人，他的目的是要与我们同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能也和约瑟一样，你可能在人生一帆风顺的时候，突然间医生跟你说你有癌症，突然间你不能行动不便，突然间你失业，突然间你失去金钱，你立刻有计划，我想只有做这个，我想做那个，我想是靠着自己去解决问题。但神有更美的计划，神要你在经历的这些难处当中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住在你里面的耶稣基督。神要你认识耶稣，他是神，神要你信靠他所说的应许，他要与我们同住。我们从约瑟的经历里面，我们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他的来源、他的本质和他的使命。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哪一位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在圣诞的季节相信主耶稣不是很容易记吗？如果你愿意，你心里祷告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你有疑问或者你已经信主，你等一下聚会完你可以来找我，我为你祝福。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要思考主耶稣他是神，他来是要救我们脱离罪，他能够赦免你所犯的任何的罪，不管你犯的罪多深，主耶稣能赦免。不但如此，主还要你胜过罪，主要拯救你脱离罪，不要继续犯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圣诞的季节与家人一起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我们也请诗情上来，我们一起唱回应的诗歌。好，我们请诗情起，不，我们起一个音，我们请大家一起 站起来。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2000年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你的名字耶稣，你的名字以马内利，告诉我们你是神，你来自你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而且你要与我们同住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要用我们的一生来俯伏敬拜你，我们要用我们的一生去服侍你，向人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一起唱这首诗歌《以马内利》。